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聚集在一起，享受你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给我们的哥林多前书。我们就求主你在这个书卷当中，让我们说的、我们听的都能够受圣灵的感动，愿你自己在这个当中能够、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把上一次第五课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九章最后那两节圣经，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真，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那其实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就是他这个后面就是24到27节这一段，他把它想象成一个是在场上比武的赛跑的，然后得到的奖赏，得到的冠冕。那他是说他不希望他自己，当他这个把自己，其实自己反被弃绝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自己反被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没有得到，或者说已经漏掉了那个奖赏，自己反被弃绝，或是他并没有得到那个奖赏。那所以他在这边给哥林多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当他在这边好像很卖力的在这边做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所自己所做的是他不希望他因为有一点点的缺失，到最后他反而没有得到那个冠冕。没有得到那个冠冕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并不是被弃绝，在中文的意思上就是说跟福音就跟因为把那就是跟福音没有关系。其实在原文当中没有福音这两个字，就是恐怕我传给别人的，自己反被弃绝。那也不是说被弃绝就是自己，就是而且就是被漏掉了。所以整个事情就好像他是一个在这个场上赛跑，那他不希望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最后他并没有得到那个冠冕。所以说他为的就是什么，要他斗拳不打空气，他是克制自己的身体，要他的心灵跟意志上面都是完全专注在这个主耶稣的事工上面，所以让他不会被有任何的遗漏。这是上那讲到第五课的作业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问的出处是在哪里？如果你去把前后文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四节，这个主也是这样命定，这个主是讲的是耶稣是提到的是耶稣基督，耶稣也是这样命定。那就如果是耶稣的话，那应该是在福音书当中你可以找到答案。那很多同学都能够很清楚的指出两处，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你们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到第八节也是类似的。那旧约圣经当中是有一些，但是保罗在之前呢，他也有就是有引用，就是牛在场上踩鼓的时候，另外还有利未记一些。那这个问，这可能我没有讲的非常清楚，这个九章第十四节那讲的是耶稣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 所提的。另外第三题就是在祷告会的时候带了一首诗歌，然后我以祷告带到你面前，然后唱完之后有个弟兄说这个诗歌不合神学，你怎么回应？那这个可能就是在90年代或是2000年初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那当中也有一个同学他好像都提到说认出来说这个是唐佑之牧师所提的。那么唐佑之牧师在我这个刚刚来美国信主的时候，他对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不记得我没有亲自听到他这样的讲，但是我听到另外一位牧师有这样讲，就是摇动你的手，就是说你的祷告摇动你的手，他们认为那个是并不合乎神学呢。那其实如果这样吹毛求疵讲的话，是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呢这一题的其实就是问到第那个时候保罗在跟他们哥林多讲到就是他们领实际偶像的物的时候，第八章那边就是讲到知识跟爱心当中的一个平衡。 那当时呢，这个是我唱完这首诗歌之后，那个弟兄就说，那在当时的情况我是没有，我没有讲任何的话，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在祷告会我们必须要有下面的祷告时间，我没有办法跟他，就是当时就跟他有合适的回应。那结束之后呢，那另外那次我也没有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那个时候大概将近二三十年，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这个讲，那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回应的时候，他们讲的分析的很清楚啊，就是是你要用从神学的角度呢，他们也觉得没什么，然后可以跟他一起祷告，哦，这个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诗歌，然后跟那个弟兄祷告，跟他有这样的沟通。那其实我想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很多的做法，但是我想弟兄姐妹每个人他们的你们的讲的那些回应呢，我觉得都是有一些的帮，都是可以化解这些当中的这些情况的。另外第三题第四题，那个这一题呢是实际上是发生在黄牧师上面，黄光贤牧师他在主日学课程当中里面所提的。那我们当中也有一位同学他，那个那一次讲课的时候他也在场，他清楚的指出来，这个就是黄牧师的儿子，黄牧师碰到他的儿子的所提出来的一个挑战。那有很多弟兄姐妹这一题很多弟兄姐妹都引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或者十章二十三节的，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人送他的瑕疵，或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造就人。所以说抽烟这个事情不造就人。那次黄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他其实他是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另外两节圣经，说你不是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是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后来他说他把这句话跟他的，虽然在圣经上面找不到不能抽不可抽烟，但是他把这个这段经节跟他儿子分享之后，后来他的儿子就决定去做这个尝试了。这个是真正发生过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现在今天就进入哥林多前书第六个单元，是灵前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在这里面讲到的是第十一章是有关女人蒙头要领受圣餐，第十二章是讲到属灵的恩赐。后来我再完了 给一个，就是那个题目有点太琐碎了，那就讲到是其实十一章十二章你可以看成是属肉体或属灵的父属灵的侍奉。因为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有一个小的主题，就是教会的生活与侍奉。所以我们在前面呢第一到第那在开始之前呢，我照例也把前面第一到第十章我们做一个很快的一个总结。其实主要可以分成两部分，保罗在一到六章问安之后就开始一系列的责备他们，责备他们的结党纷争，责备他们对传道人或是牧师有错误的观念，他们当中有一些乱伦的事情，还有奸淫的事情，因为还有彼此诉讼。接着第七到第十章就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是有关两性伦理的问题，吃祭偶像的食物的问题，祭过偶像食物的问题，另外还有使徒职分的问题。那我如果我们从这个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一到第十六章前面十章我们到一到第五课我们已经讲完了，主要讲的是可以分成就是信徒的生活，后面第十一到第十六章可以说是信徒的侍奉。所以为什么我们哥林多前书有一个小的标题，就是信徒的生活与侍奉。讲到第一章跟第四章他们所产生的问题，结党纷争啊，说这个我是属亚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都是说我是属基督的，这些会主要的是影响 教会的内部的一些事情，但是第五章到第十章那些事情呢，有关乱伦的事情，有关彼此诉讼，到了这个外邦人的法官面前去诉讼，另外还有他们就是有关对于一些男女性伦理的一些问题，这些都会影响他们这个对教会外面对来看教会的，就是对外见证的一些问题的情形啊。那第祭偶像呢，因为他们这个祭偶像会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多的神庙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所以现在是讲到信徒的生活问题。好，那11章到第14章就讲到了现在是圣徒的聚会，就跟服事比较有关系了，而且这个是又牵扯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恐怕我们是信徒彼此的服事。第15章讲到基督的复活，第16章就是最后的一个问安。接着我们今天从其实保罗到第7到12章当中仍然是继续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在他写信的当中会有一些蛛丝马迹，会是他们是跟哥林多教会的人的回应，比如说聚会应有的规范。第11章好像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因为他里面回答他问题的时候，保罗都会说论到什么你们所问什么怎么有关的事情，或是英文里面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you are asking 是这样。但是第11章最后呢，他有讲到一个，就是其他的事情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说。那什么是其他的事情呢？那可能一定是就可以看见这跟聚会这些这个女人蒙头啊，还有这个领圣餐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其实是哥林多的人问他的问题。那到第12章属灵恩赐的问题，这也是在12章开始的时候论到属灵的恩赐，论到这些这个他有同样的很明显的，这个是哥林他回答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那第11章到第12章如果我们把它分成章目的话，第11章我们就可以讲成说是在教会聚会里面应该有的规范，那第12章就讲到是属灵的恩赐。那第11章的前半是讲到有关蒙头的教导，那保罗讲到的教导呢，不仅是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当时，可能他体验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的社会，在当时处在这个城市里面，在罗马希腊还有这个犹太人的他们自己的文化当中所应当有的一些的比较合宜的做法，另外还有领圣餐的一些规范，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然后第12章讲到属灵的恩赐，这个是前面有恩赐的分别，然后又跟我们讲到恩赐是虽然是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其实是属于一个体，就像基督属于基督是就像门徒属基督，肢体属于身体一样。那我们现在在第11章1到第16节这一段，我们可不可以请 Neil 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掉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并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按主的安排，女人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 不蒙着头是合一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阿们，谢谢。保罗在这一段圣经当中，他从四个方面来把跟哥林多教会的人分享他的看法，是顺服，一个是第一是顺服，从顺服的角度、荣耀的角度、权柄的角度跟审查的角度。那这段圣经，这段的经文呢，在历史历代在教会里面呢，可能也有造成很多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女人要不要蒙头？那现在仍然有教会，这个我知道现在仍然有教会，当他们信徒进去的时候呢，他们的姐妹就会带一条手帕，然后把这个手帕放在头上，然后去聚会的时候，那其实那样的做法，好像比在这边保罗这边所要求的、所提到的，好像就要更进了一步。因为保罗在这边只有说，就女人讲道或祷告的时候要蒙头，他并没有说你要聚会的时候就蒙头。那第一个讲到就是，其实呢，如果从顺服的角度，那保罗他是讲到说，就是从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所有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因为这个算是一个，他把它讲成算是一个属灵的遮盖。所以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即便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男人也是在服在一个权柄之下，那基督也是服在一个权柄之下，那都是神的权柄。那另外讲到荣耀呢，就是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女人的头发是他的荣耀。那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就是让你感觉到好像是在创世纪里面，当神他们是说我们来造神造人，然后他们是根据他们的形象。那保罗在这边同一个种，其实人呢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有神所创造的各样的走，所有世上所有的一切活物，他所创造的一切，唯有神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那神的形象里面有着荣耀，所以我们人的形象当中都是有神的荣耀在这个当中。那他又提到前面有人是，就是说女人是从男人造出来，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出来的，所以说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个是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另外讲到天使的缘故天使的缘故是服权柄的记号。这边这个解释可能是有人这样的提出来的，就是天使呢是比人先创造的。那天使那个天使长就是 路西佛，他因为是在天使的长，后来他为了要觉得他自己的荣耀要超过神的荣耀，所以他后来叛变了。那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天使他不服这个神的权柄，而他成为一个叛变，成为这个撒旦魔鬼。那在这个为了这个天使的缘故呢，就是要让女人在这个神的面前，她是有一个记号，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所以是要蒙头。那这边还有保罗也提到说，第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她就是讲到创世纪里面亚当的肋骨，神把她抽出来之后造了一个女人，所以这个亚当就说她这个女人是什么，你的例子就是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另外没有说边这边所没有提的是我边自己加上去的，你可以看到之后所有的男人所有的人都是从女人而出的。最后讲到这个是审查，第一个就是你要分别跟那些在当时哥林多的社会的情况，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庙妓那个时候他们在市集里面他们行走的时候，他们头发他们是不蒙头的， 所以保罗呢，只有特别在哥林多教会当地的情况之下，是特别就是说，为了要分跟这些外面的那些妙计、不认识神的，而且就是、他们行淫乱的那些的、妙计分别开来的时候，你是需要门徒的。另外还要自己判断。那保罗就是也提醒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看看到底这样做是不是这样的合宜。另外还有第十六节说，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教会也是没有的。其实这一句话中文的翻译并不是非常的能够把那个他的意思要传达出来。那其实保罗想要的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你们如果有人想要有不同的意见，那我看了一下，我们在所有其他的教会里面都是没有这样的做法。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那这个我们就那我讲的话就这样去算了。其实如果你讲到这一段这个第前面第一到十六章，弟兄姐妹一定很多，你可以回想强到就是在以弗所书有关保罗讲到有关夫妻之间关系的时候的第五章那边。前半段哦，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一段，这边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前面这一段所说的保罗，他其实是 consistent， 是互相配合的，他并没有在这个地方说一段，在另外一个教会说一段。那主要在这边主题，他就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一个问题。那常常有时候，在我们一些在其实呢，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很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的这个孩子，当他们常常会把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女人要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呢女人要一昧的顺服这个丈夫，他们把认为他们这个是不合乎道理的。那其实在这一段当中就说如果你看妻子是要顺服丈夫，其实这个顺服啊，在一个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这个顺服是一个军事用语，顺服就是你遵守命令，就是遵守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一 command。 我想我们从很多如果我从台湾来的弟兄们应该都有服过兵役的经验。那我们在服兵役的时候呢，第一个在我们里面受到的训练是在我们在一般社会当中都没有办法能够不太容易接纳的，就是顺服这个字。因为常常有时候我们去部队里面，当有一件事情你迟到或是晚到的时候，人家问你为什么原因的人，就常常会解释。但是在军队里面呢，他就最讨厌你做这个解释，然后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然后就是或是说没有任何理由你就接受。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惩罚，因为在当真正打仗开始的时候，如果长官给你一个命令，你接到这个命令之后，你心里面想一想，认为这个命令不好，然后你说你就跟长官回复一下，说有更好的做法。那这个在军队的这个训练当中，这个是绝对不能有的，因为当你在打仗在危急的时候。上面来一个什么命令，长官给你一个命令，你就马上是遵守。比如说叫你七点钟到那个地方，你就不能七点五分到，迟到了，甚至有时候在军机危急的时候，就是那几分钟的时间或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可以扭转整个战局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部队里面呢，我们是要讲顺服。那保罗在这边讲，好像讲到妻子顺服丈夫，就好像是一个命令。那如果我们跟就是说你们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要为教会舍己，那其实就是说那个丈夫也要为妻子来舍命。如果你来这样来看的话，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 跟你的这个丈夫要爱妻子，甚至是舍命的那个样子的爱，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比较难？因为OK， 现在因为我们上课的话，那我就把我自己的感觉跟你们讲一下好了。其实妻子顺服丈夫，这是一个 close 的一个 statement，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讲完，就是一个没有就是一个 close statement， 怎么说中文就是就是 close end 的一个 statement。 那你们丈夫要爱妻子，爱妻子其实这个是一个 open end 的一个 statement， 是无止无尽的。如果我们你要把如果当时保罗是说你们丈夫顺服你们自己的妻子，然后你们妻子要爱你们的丈夫的话，我想对所有的很多的弟兄姐妹，而且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话，可能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命令，一个方式。就是我也看过很多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妻子讲了一句话的时候，你丈夫他就完完全全的就照着妻子的方式去做，因为他们知道要是你没有照着这样做的话，回去了之后这个是会 一而再再而三再出来的问题。那如果是妻子要爱丈夫的话，因为其实 我刚刚结婚的时候也是就会常常就会有一种困惑，就是什么我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做错了而惹我的妻子生气，而是我没有做什么事情而让我的这个太太她不高兴。所以呢，但是所以当我们丈夫，其实男人呢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爱你们的妻子，但是呢我是觉得女人她讲到爱的话，她会有各种很多的方式来爱她所心里面所爱的男人。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其实也是神的心意，是要妻子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个对妻子对女人来说这是不容易做的。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也是对男人来说要去爱你们的妻子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你们的 做妻子的，你要教导你的丈夫怎么样来爱你，然后我们做丈夫的呢，也要以爱的方式让你的妻子怎么样能够打从心里的来顺服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想这个是一个磨合的过程，也是这夫妻当中夫妻就是一生一世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这个讲到有关这个蒙头的教导，其实保罗在这边其实是一个爱心的出发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教导。那领圣餐的规范，这一段知道苏萍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今天
可以。
谢谢。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Amen， 谢谢。
Amen。
下 前面第一这边第一段十七到第二十二节是保罗他就责备混乱圣城的人，因为他们啊这边其实有分门别类，然后分门结党。保罗也说他们这样子不算是吃主餐，因为有时候这边有饥饿，有那个有酒醉。其实在这个我们这一段圣经呢，其实我们教会每我想弟兄姐妹也一定都很熟悉这段圣经，因为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会对会守圣餐。其实这个是我知道也有很多的教会，我们的惯例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是守圣餐，是守要吃领圣餐的。那我也知道有的教会呢，他们每一次每个主日他们聚会的时候，都是要破饼，然后要喝杯。那在当时的教会，在第一世纪新约的教会，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是要擘饼，然后是要领杯的。等一下我们会有经节跟大家讲。那但是现在保罗在这边是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也很熟悉，就是说饭后每次的时候，就是其实这个你要是做牧师的话，你每其实第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章二十三到第二十五节，就是要背起来了。就他们讲起来的时候都是非常的顺畅，就是要领圣餐。那他们在哥林多前书，他们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好像保罗这边的形容，他们这个我们现在所领的主餐跟哥林多当时那个主餐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主餐，因为这个领餐呢，可以说是从耶稣受难的那个逾越节，他跟门徒在一起领这个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主耶稣从那个地方就说你们，然后每逢聚的时候你们要如此做，那他门徒聚集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吃主的餐。所以整个过程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是饼拿来了就吃下去，然后杯拿来了就喝下去，就这样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在当时的教会，特别是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领这个主餐的时候，他们就是整个就像平常像吃逾越节的宴席，吃饭，吃一个晚餐这样。那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吃的时候呢，他们就分开，就有分的门别党，有可能是比较有朋友在一起呢，他们就自己预备，然后或是有不熟悉的人呢，或是新来教会的人，他们就没有就落就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另外有的人呢，他们在一起喝的时候喝醉了，另外还有的人有的人就是比较贫穷的，他们甚至并没有喝，然后就在整个聚会当中，你可以看见其实整个聚会当中，你要是要把合一的灵，就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要弟兄姐妹成为合一，成为一个整个基督的身体。但是他们在做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在做这个晚餐的时候呢，等而是又把基督的身体把它拆散了，有的饿，有的没有的吃，有的酒醉，然后他们甚至还分门结党。这个是保罗就是责备这些混乱圣餐的人。那这边第十九节特别就是你们中间不没有分门结党的时候，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出来。在新译本其实这个意思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你们中间会有些分党结派的事情，这是必然的，为的是要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所以在这个混乱的过程当中呢，保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有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所以保罗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就讲到这个领圣餐的意义。其实领圣餐的意义是你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的身体为我们流血，然后他的身体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来的血是能够为我们得到，是能够让我们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这个圣餐就是追溯到主耶稣被卖的那夜逾越节的晚餐。这个饼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杯是主所立的新约，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的意思，再来的。 在设立圣餐，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就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在路加福音有另外一段的描述，那这个是设立册啊，所以这边说哈，就是每次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边啊，有两，就是在路加福音这一段呢，就是开始的时候，耶稣有拿起杯来，就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哦，神的国再来到。然后，其实之前啊，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对不起。然后饭后，就是饭前呢，耶稣已经拿起杯来祝谢了，然后你们要分着喝。所以在有些很多一些就是教会当中呢，是一个杯子里面，然后把真正的葡萄酒放在杯子里面，然后每个人就是那个牧师通常是天主教的，有时候会比较这样的一个 practice， 就是他们会神父会拿着一个杯子，然后啊。因为路加福音这边形容的比较清楚一点，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等于是说，然后你们在那边那个天主教的教会里面，我也去过，有一个天主教的教会，他们就里面放的是真正的葡萄酒，然后神父手上会拿着一个手帕，然后杯子，每个人到前面，每个人是一个到前面去领的时候呢，是跪下来，然后那个神父就把那个杯子，你自己不用不手不拿的，不会碰到那个杯子，然后他就给你一口，然后一点了之后，那个神父会把那个手帕把那个所饮过的地方会擦一下，我转一下，下一个人来，就这个样子，就是领圣餐的。那在第一世纪弟兄姐妹信徒他们聚会的时候呢？他们第46节在使徒行传哦，当他们五旬节圣灵降临一下，他们教会里面来了3000人。那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第一世纪在使徒行传到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他们是天天同心合一，同切在殿里祷告，并且在家中拨饼。这个是他们每守主餐的时候是这样的。那另外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七日的第一日，他们到了那个特罗亚，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洗琴，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也就是那个油推骨那个少年人从那个楼上面摔下去的那一段。在使徒行传第20章所记载的，这边也是保罗在聚会擘饼，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要擘饼。讲到这边，我们第27到第34节，因为很短，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字念。那这边保罗第一个讲到，在第11章后面这一段啊，第一个他责备圣餐的，责备混乱圣餐的人。接着他把为什么领圣餐的意义要告诉你，告诉弟兄姐妹当时什么设立的。最后那他也说，当我们这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要怎样，我们要按照一个自己审查的一个心态，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要审查自己，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如果不按这个理吃的杯这个喝这个吃饼喝杯的时候呢，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保罗说，你们软弱的与患病的 而且死了的也不少，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控诉嘛，就是他就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你们如果在这个领主餐的时候，你们心里面是随随便便混乱圣餐的话，你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后果。另外呢，虽然是这个样子，你们在干饭主的身体的时候，但是虽然第三十一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人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在这边讲到这个信徒跟这个非信徒里面是有不同的分别的，就像上一次之前保罗也提到第六章里面那个还是第五章里面第六章里面所讲到的，就是那个乱伦的人，有我他把乱伦的人怎么样，要赶出教会，让他的身体受到撒旦，让他的灵魂说不定在那个主耶稣来的时候仍然可以得救。在这边里面也是，就是说你虽然干犯这个自己的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但是呢受了审，虽然受审的时候被主惩治，但是呢我们跟那个不信主的人仍然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所以是每一个相信主的人，虽然你信了之后可能你有软弱或是跌倒或是你有犯罪，但是跟那个信的跟不信的人将来审判的时候受惩治的时候，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是不一样的。这边后面第34节这边有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那其余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从这边我们就可以感觉出来，其实保罗前面所要回也是在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好像是从哥林多教会写给他的信当中，里面还有提到一些其他的事情，保罗觉得那个并不是可能不是很重要，那就等保罗在探访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再继续做安排。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第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一段，我们可不可以请嘉玉帮我们念？
好的。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治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好，谢谢。前面这一段保罗就讲到，你们做外邦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的偶像。其实我们知道在那些外邦那些偶像当中呢，他们也会是有一些神迹奇事的。所以当这些信徒们他们领受了这个圣灵之后，他们得到一些圣灵的浇灌，他们会有一些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如果你被圣灵充满过，或是你之前有一些外邦的神之后他们其实是有点类似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是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被偶像牵引很迷惑，但是呢你在这边你要分别什么是邪灵的，什么是从圣灵的工作。那被圣灵感动的，只有被圣灵感动的才会承认耶稣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边有一段形容他们到了这个 信徒呢，他们从被迫害之后，他们从耶路撒冷呢就分散到各地去，然后他们到了撒玛利亚去呢，他们也有传教。那结果在撒玛利亚就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所以这个西门呢，他这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在那里可以行邪术，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甚至行到这个神迹奇事，让人家认为他真的就是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直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受洗的名，连男带女就受洗了。西门自己也信了主，既受洗了，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所以这个西门呢，他能够行一些神迹奇，就不信他是能够靠着那些邪术能够行一些神迹奇事。但是当他信主，看见西门所行的之后，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那可以想见的，就是说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比那信主的腓力来的话，他可能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个西门他看见因为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他们撒玛利亚人也信主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要来查看，结果他一看见，结果这些撒玛利亚的人呢，他们只是受了这个约翰的洗，结果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结果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也就能讲，就开始脱口方言。那西门看见这个，他就嫉妒使徒，他就很想要有使徒这个权柄，他就甚至把这个使徒跟约翰跟彼得跟约翰说，请你们把这个我给你们钱，请你把这个权柄也赐给我，叫我按手在谁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开口说方言。有彼得就说，你的心，你这个心术不正，你为你的钱去灭亡吧，因为这个其实这个神的恩赐并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们在拜偶像、拜邪灵的、拜那些邪灵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当圣灵来的时候，保罗要他们你要分别。这边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讲到了三个对应：恩赐跟圣灵，执事跟主，其实就是耶稣；功用跟神，是三个互相对称的。我们可以看见这边是有，三位一体的神 Trinity 在这边发生的工作。那我们看见恩赐是圣灵所赐的，那执事是我们主耶稣设立教会之后，在教会里面信主的人，他在整个神的家里面有各样的事工。这个执事就是等于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一个 minister， 那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都有信徒里面都有各样的执事。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执事呢，就是说教会里面的事工，我们看见都是有这样分别的。然后另外讲到这个事工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那这个呢，就讲到所有普世所创造的人，就是每一个其实可以说在每一个人身上，神所创造的，给他有不同的恩典，个人有不同的才能。但是呢，神在这个事情上面却并不会因为他是说他信主或是他不信主而有差别，因为这些事情在人生下来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定了。每个人就是说这边想到神的功用，所以这边恩赐、执事跟功用就跟那个圣灵跟主或是耶稣基督跟神是互相这个呼应，这样对称的。那接着保罗他也就讲到这个圣灵的恩赐呢，是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跟信心、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你看到这个智慧的言语呢，是我在刘师母跟我也，如果你上过刘师母的课，就是属灵的恩赐，或者是说圣灵的工作的哈，师母会讲到这个九个恩赐，讲的特别的详细。 那智慧的言语就是讲到是、啊、你知道他所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知识的言语呢可能是给你一个启示，主要是针对是在将来所会哦、oh, 不 sorry 讲错了，知识的言语知识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会这个是说知识的言语。那另外智慧的言语就表示说这可能是就是给你一个指引或是给你一个方向，在将来前面你要怎么样走。那知识的言语其实可以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表征的方式，像我刚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在 Boston 的灵粮堂里面领受到这个圣灵的恩赐，然后我们那边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有领，就是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忽然一下子就会有一些就在那个时段之后呢，就会有一些属灵的恩赐。那就有一个上，那个时候有一个上高中的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他有一个女儿上高中，他就有特别的恩赐。他就常常他就会就怎样，有时候他去做 subway， 他经过 subway 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完全的不认识，但是他马上就是有清楚的知道 she knows something about that person， 这个就是神给他一些知识的言语。那另外我的太太她也是，她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知识言语的另外一个表现。刚刚那个姐妹是他不需要，就是他看见一个人，如果神要跟他有一些启示的时候，他就会知道那个人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太太是呢，他帮人家祷告的时候，他能够看见一个图片。那个图片呢，对他来说，他不知道是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他把那个图像跟那个人分享的时候，那个人就明白他这个。神要跟他讲的是什么事情。那另外我记得我也去蒙古去短宣，特别是在宣教工厂的时候，当我们在那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当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一些从神来的意念。你虽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你帮他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你就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一些事情，有一些问题，然后你就顺着这个，你感觉到一个很细微的一个 impression， 你就凭着信心，然后按照神给你的给你的这个启示，你就顺着那个地方祷告出来的时候，那个人就会得到帮助。所以看见很多这些恩赐在操练的时候，常常是彼此是不是说哦，这个知识的言语就是知识的言语，说方言就说方言，很多事有时候是很多恩赐是合并在一起的。那就讲到就是我们在文家祷告的时候，看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呢神可能在当时那个 moment 要这个人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凭着信心按照神给我的灵受，我用把这个知识的言语祷告出去，让那个人知道。那个领受这个祷告的人呢，他知道我完全不认识他，但是却能够说出来，那就只有一个，只有是从神来的。所以当他领受到这样话语的时候，他就知道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是爱他的，他就会得到彼此得到造就。那另外讲到医病的恩赐，在这所有的九个恩赐当中，唯有医病的恩赐是复数的，是 gift of healing， 就是都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你可以想象成就是我们看见你到那个 CVS 或是 Walgreen 里面或是你到医院里面去，有各样不同的，到那个drugstore， 就是到那个吃治病的那些药里面，有治头痛的，有治过敏的，治流鼻水的，治咳嗽的另外还有治这个什么皮肤病的，就是各种不同的药，有抹的，有擦的，有吃的。另外如果你要更复杂一点的，到医院里面去的，你也可以打针的，就是有抗生素那种需要 prescription 的。那碰到 prescription 的时候，你治这个杀菌的，跟这个杀这个 gram positive 跟 gram negative 的菌，又有不同的药。所以说有各种不同的药能够来医治各种不同的病。那同样的呢， 那在属灵的恩赐当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恩赐能够医治各种不同的病，有的人特别会医治长短脚，有的人特别会医治扁平足，那另外有的人就是对过敏啊，就是 hay fever 也是有特别的恩赐的。那我的 hay fever 呢，就是我的 hay fever 就是十几年前当有一个服侍主的弟兄，他就是为我们祷告之后凭着信心领受，然后 hay fever 从那次之后慢慢慢慢就三年之后就完全不再出来了。所以我们讲到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讲到很多。另外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我想弟兄姐妹很多人就是特别是如果你参加 Encounter Retreat 的话多方言就是让你们能够领受圣灵恩赐最明显的一个方式。另外还有翻方言是最我在教会里面最少看见的，就是有翻方言。就是因为在聚会的时候，要是有的人领受到神的，他要按照信心能够把那个话说出来，是用方言的方式来说。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后面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翻方言，那我们下次再说哈。接着讲到属灵的恩赐，在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也有讲到。另外几个主要圣经里面讲到属灵的恩赐呢，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还有彼得前书第四章。你们就是说你们要照所得的恩赐，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边就讲到一个这个恩赐的原则，就是我们所得的恩赐呢是要彼此服侍。那很少我看到就是说就说你有医病的恩赐，那你这个恩赐是为别人来赐的。那常常有时候呢，我们看见有医病恩赐的人他自己生病了，还要别的弟兄姐妹帮他祷告。刘师母也说过了，就说所以我们得到了恩赐，我们是要在肢体当中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使用。那另外所以这个是讲到圣经里面讲到罗马书，弟兄里面回去之后可以再仔细去看。那归纳起来呢，可以这个属灵的恩赐可能有十几将近十五到二十个二十个不同的属灵的恩赐。那但是我想可能在这边所没有提到的，我觉得也会在教会当中也有恩赐的，就是说敬拜，在敬拜的时候，敬拜的那也是一个恩赐并不是每一个带敬拜的人，他们上去按照那个样子都能够让弟兄姐妹在台下面能够感觉得到会不会 enjoy 那个敬拜所以带敬拜就是，所以这个也是可能也是其中的恩赐之一那我们现在讲到就是属灵恩赐这个保罗在这边又讲到了这个门徒是属基督，如肢体属于身子。那同样的恩赐是一个身体里面的各个肢体，它是一体，是多元的。虽然身子有一个，圣灵却有许多的肢体。这边讲到这个受圣灵的洗，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呢，就是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就是受圣灵的洗。然后很多人讲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他们五旬节受圣灵的洗，然后那个有这个舌头，圣灵像舌头如同火焰降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方言。我们看见那些都是现象形容不发生现象，但是圣经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讲到我们受圣灵洗的功用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成为，就是第十三节的后面我们不仅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要受洗的受圣灵洗的功用，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同隐于一位圣灵，让我们合一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的是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们都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应当是成为一个身体，应当同饮一位圣灵，但是你们为什么仍然去顺服在你们肉体肢体、 肢体下面的软弱，你们去分门别党，你们去、中间有这个 division， 有分、就是合成一同的小群。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知道，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当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时候，他们在一起、是120个人，但是当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却可以把那个成为一个身体的那种彰显出来的能力。当保彼得一讲到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后来再讲到他那个一只那个瘸腿在每门口伸出祷告，到每门口他就是彼得就行了异能，也算是医治，那也是一个异能，他把那个生来瘸腿的人治好了。结果他那篇大家看见都称为这个是来赞美神。保罗那个彼得就在那个时候接着在那边跟弟兄姐妹讲，一讲完之后就有5000人又来受，又就归入生基督的名下。所以说我们看见这都是这个是、圣灵在使徒在保罗身上里面的工作。另外还有在提多书里面也讲到、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其实这个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就是常常会讲到的，一个是第一个是我们受了水洗，第二个是要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一个更新，就圣灵就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另外再来是这一段第十二章中间这一段，身体是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我们在这边、保罗讲到这个身体呢，身子跟这个肢体当中之间的关系，有的是第一个是肢体是不能脱离身子的，耳朵不能说 我自己要听那我就自己去听，我不管你们怎么样，因为你耳朵你离了肢体的时候，你就也没有这个生命了。你眼睛是怎么样也是也不能都是眼睛，然后那是神，那我们每个人神是按照神的智慧安排在身上做肢体的，因为每个人神当时所创造的功用不一样，但是你把它按着每一个功用放在肢体上面做肢体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互相依赖又彼此分工合作。啊，软弱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更是不可不顾。身上的肢体呢，我们是一起同荣同入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我们重要就是说这个眼睛啊耳朵啊跟这个手啊就是脚啊，我们在一个人身上是神所设计的。其实这个也是将来神的教会里面的一个蓝图，就是保罗在这边跟我们弟兄讲的，我们这个肢体彼此的配合，我们从生下来一直到死的那一段，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配合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把这样的把这个情况比成一个、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一个肢体呢就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这个是我们要一生寻求的一个功课。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仍然是有许多的就是、没有不能够达到完美的阶段，就好像、比如说每个人都是一块石头，那这个石头我们要经过雕琢了之后才能够建造圣殿里面那个石头，每一个叠在一起的时候中间完完美美的叠在一起，完成建造成为一个主的圣殿，就是主的身体。那我们现在呢，这每一个肢体就好像一个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石头，或是正在被雕琢的石头，或是已经雕琢好的石头，就那就是根据你每个生命的阶段是在什么地方，那为的是我们把这每一个肢体，我们这个每一个石头能够一起来建造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建造教会，这个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要跟我们所讲的。我们是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然后很多人呢 他们、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受了伤然后就离开教会，或者说受了伤之后他就等于完全把自己封闭，他说我可以跟神之间有好的关系，但是我跟弟兄姐妹我就完完全全不要去理睬他们，这样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好了之后我自己舒舒服服的，我不要跟别的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来往。那其实这并不是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要个肢体，要彼此一起，彼此搭配，彼此配合。因为像眼睛你看是软弱的，但是眼睛非常的软弱，任何一点的这个外面的那个力量啊，是啥伤害，然后就会，但是呢我们整个人会就会非常宝贵的，我们去来保护我们的眼睛，不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也是这个样子，教会里面有软弱的肢体，我们每一个强壮的，我们要当他受伤的时候我们要去能够来陪他走这一段路。这个过程有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就是神保罗在这边所要跟我们讲的这个肢体跟身体当中彼此配合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另外恩赐呢是一体多元的，我们讲到恩赐的类别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实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我们刚刚在使徒以弗所书讲到这个圣灵的恩赐的时候也有讲到五个，那是讲到五重职事，那个次序在这边跟这边所说的是不太一样。那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讲到第一个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传福音的，第四是牧师，第五个是教师。那其实这个呢，如果你们要，我觉得有在使徒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一段的时候，这五重职事哈，如果你用这个一只手指，一个手指头来做比方的话，我觉得很容易记。第一个是使徒，使徒就像大拇指一样，它可以联络整个配合这个手指头。然后你这只手呢，要是没有这个拇指，其他四个指头呢，你很难做一些在一起的工作。那第二个是先知，先知是什么？就是指方向的。常常先知他会是给教会指引方向，给个人指引方向。然后所以他要是一个指头，是 pointing finger。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是传福音的。那传福音的什么？它最长。当我们这个手伸出去的时候，你要是碰到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碰到这个传福音的。然后所以这是传福音的。然后第四个是牧师啊，这牧师呢就是跟教会是就是跟教会结，就是他是用爱心跟教会结婚，就是这个牧师是一个 ring finger。然后最后呢，这个是小指头，是这个教师。那教师为什么？因为只有教师说的话，这个你这个五个指头里面呢，你只有这个小指头能够抠你的耳朵，所以说这个教师呢，就是说他所说的话能够进到，希望能够进到你的耳朵里面去。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这个五重执事。那五重执事所设立的这些呢，所有的一些这些所适用的各样的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各样的恩赐呢，为的都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其中在这个地方，保罗这边最后一节三十一节哈，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理指示给你，那就是下到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的那个爱，讲到那个永无止境的爱。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让在这一段圣经进阶当中，你所要教给我们，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领受了之后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愿你自己的荣耀在整个教会当中彰显，不是我们靠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者让我们自己的不完全而能够损伤任何神的恩典。我们就求主你自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以及生命当中 每天不断的把你自己的启示赏赐在我们当中，不愿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听到主耶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引领，所给我们的方向。我们感谢主，谢谢，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